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信心只是将神已经借着恩典所供应的据为己有，如果恩典没有供应，你的信心也不能迫使神做任何事。当我知道我已经拥有了神要给我的一切，一切都开始步入正轨了。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本周我一直在教导你已经得到了，实际上这是我一个月前讲解的你在基督里是谁的应用，我称之为灵魂体，而这个教导是它的应用。在我们灵里，耶稣已经带来了一切，他的丰盛就住在你里面。你不需要向神求更多，你不需要求更多的信心，你不需要祈求医治，也不需要祈求智慧。你其实已经拥有了这一切，你需要把你里面已经拥有的汲取出来。也许有人会说，我已经拥有了，和我是否必须去得到它有什么区别呢？问题是，在我做某件事之前，它不会在我的生命中彰显。试图让神做一件事，和去相信他已经完成了，你已经得到了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当你停下来仔细想想，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得让神动工，我得让他医治我，祝福我，使我兴盛，你怎么能迫使神做任何事呢？基本上，宗教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如何让神动工，如何从神那里得到些什么。在旧约中，他们会抓住祭坛的脚，祈求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人们所做的。他们抓住坛脚摇晃，直到神显现为止。安息在神已成就的事上，要容易得多。神已经提供了一切。昨天我引用了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过去时代，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不需要神祝福你，当你重生时，你得到了他本身和他拥有的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你里面，出自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这实际上是在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然后第十节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完全。既然神性的丰盛住在耶稣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就有神性的丰盛有形有体地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不需要神做更多，你需要相信你已经蒙福了。在之后的教导中，我将更详细地介绍这一点。但仅因为你拥有了，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地彰显出来。有些事你必须学会，其中一件事就是神的能力是通过声音激活的。你必须说出你的信心。诗篇第九十一章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神希望成为每个人的避难所和山寨，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说，也不是每个人都在配合神的作为。但当你明白我已经得到了，一切就都不同了。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出自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而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也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请注意，他已经拣选了我们。有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态度，神啊，我知道你会祝福人们，我知道你会使用人们，请你使用我好吗？神啊，请拣选我，拣选我吧。他们只是在祈求神，我知道， 当我刚开始转向神时，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想与所有人分享主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以前我一直都在祷告，神啊，使用我吧，神啊，使用我吧。有一天主对我说，等你成为可使用的，我就会使用你。他说，别再祷告说，神啊，使用我吧，而是要祷告说，神啊，让我成为可使用的。然后我明白了，我渴望神使用我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把这种渴望放在我里面的是神。若一个人只靠他自己，没有人会希望神使用他。因着他们的肉体，因着他们罪恶的人的本性，那是敬虔的事。把这种渴望放在人里面的是神。如果你渴望复兴，你不必祈求神把复兴赐给你，是神把复兴的渴望放在你里面的。不要说，神啊，使用我吧，神啊，赐下复兴吧，等等，而是要去学习你所拥有的，学会配合，开始与他同行。当神的大能流经你时，你就会得到你所能承受的一切复兴。神会使用你，直到你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也没时间做任何其他的事，你不得不祷告说，神啊，给我一些休息时间吧。 Amen。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总之，神从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节经文表明，这件事与你无关。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有些人想，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思维有限，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我能够接受的方式是，神在创世之前，在人类堕落之前，就选择了耶稣作为世界的救主。在启示录中谈到了这一点，还有其他经文谈到说，他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在人类犯罪之前，在这一切之前，神并不是先造了我们，然后等我们犯了罪以后，他说，我必须做点什么来救赎他们。于是他产生了这个救赎的想法，并派他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的罪负责，并付出代价。事情不是这样的，神知道我们会犯罪，神预料到了这一切。在我们犯罪之前，在有需求之前，神已经在他的心里，在他的意念里，把耶稣，神的羔羊，从创世之时就杀了，并且拣选耶稣从死里复活，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任何相信耶稣和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人，都会被他接纳。因此，在基督里，我们在创世以前就蒙拣选了。换句话说，他拣选了基督，任何选择耶稣的人也都被拣选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这呼召的一份子。但请注意，这一切都发生在创世以前，并不是神在回应我们。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人们会想，哦不，他会回应祷告，你祷告了，神才会做。不，神已经创造了供应。比方说，你需要一个财务奇迹。你知道吗？当你祷告时，神并不是突然间回应你的祷告。在你需要财富之前，他已经预备了供应。出自申命记8:18，他已经把康复的能力赐给了你，这一切都已完成。神愿意也能够，并准备好了要释放他的大能。当你祷告时，不是神突然间回应你，你的祷告应该是对神的回应。神啊，我感谢你。正如经上所说，你已经将一切属灵的祝福赐给了我，但是我的银行账户还不知道，我的房东不知道，我车的油箱也不知道，他们是空的，我需要帮助。但你已经预料到了，因此父啊，现在我祷告并领受这个祝福，请告诉我他在哪里，告诉我如何得到他，告诉我如何将我的手放在你已经为我的需要所做的供应上。当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就不是神在回应你，而是你在回应他已经供应了的事实。神啊，他在哪里？如果你想象一下，有人刚在你的银行账户里存了100万美元， 然后他写信告诉你，我在你的银行账户里存了100万美元，这不是你赚取的，也不是你应得的，完全是一份礼物。但你知道吗？即使他把这钱存进你的银行账户，这笔钱是不会给你的车加油的。他不会把食物摆在你的餐桌上，除非你相信钱就在那里，除非你开始用它开支票或去提款，否则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的银行账户里可能有这么多钱，但如果你不知道它在那里，也不做任何事，他就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祷告。祷告不是说神啊，请赐给我，而是祷告说父啊，谢谢你已经赐给了我，我已经得到了，现在我要去提款，我要用声音激活他，我要说照他荣耀的丰富，神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要出去创业，或者我要去工作，我要像为主工作那样去工作，而不是为人。你正在做事，但你不是为了得到神的回应而做事，你做事是为了回应神已经供应的，你只是在接受。我知道有些观众会说，你这就是在咬文嚼字罢了。说到底，要是我不去工作，不去做点什么，要是我不祷告，那这就不会发生。是这样没错，但它也是有区别的。神啊，我不是在强迫你这样做，我不是在请求你，而是在感谢你已经完成的一切。现在我要凭着信心去做这些事，因为你已经应许了我，你已经成就了，而非试图让你做些什么。这是有区别的。再回到把100万美元存入银行账户的例子，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相信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你要去银行，去凭着信心取出那100万美元。但若你并不真的确定他就在那里，你会有麻烦的。你会透支，他们会注销你的账户等等。事情不是这样的，但若你知道它就在那里，那么你还是要去银行填写取款单才能使用它。可这是完全不同的，你是有保证的，你有把握，你有平安，你是安息的，因为你知道它就在那里，你不是在努力让它存在。这是有巨大差别的。这是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嗨，我可以花整期节目来讨论这一节。我要继续了，我正在努力讲完第一章。这是大有能力的。你需要默想这节经文，在第五节说，预定了我们。换句话说，他不是将要预定我们，他已经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已经接纳了我们。他已经，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努力成为被神接纳的人。再次，我相信绝大多数基督徒都在说，神啊，我想取悦你，神啊，愿你接纳我所做的。你已经被接纳了，这件事已经完成了，你已经是被接纳的。你知道吗？这个被译为接纳的希腊词，在整本圣经中只使用了两次。另一次是使天使加百列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中向玛利亚显现，并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在这节经文中被译为蒙大恩一词，与被译为接纳一词完全相同。因此，这是说，我们已经被接纳了，我们已经蒙大恩了。你已经备受恩宠，你已经蒙神赐福了，神已经祝福了你，神比你更想要流经你，医治你，神比你更想要使你兴盛。他比你更想让你的人际关系运作良好，成功繁荣。我们不需要祈求神，而是需要相信并说，父啊，这事你已经成就了，现在我知道你会流经我，所以你想让我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让这医治彰显出来，让这财富彰显出来，让这段人际关系好起来，他会流经你。 当你不再试图让神祝福你，所有的压力就都消失了。他已经赐福给你了，你已经被接纳，你已经备受恩宠了。第七节，我们已经得蒙救赎了。他没有说你可以得蒙救赎，也没有说若你努力祷告，也许他会赐你救赎。不，当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时，你就已经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了。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里给出了救赎的定义，救赎就是罪得赦免，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如果你错过了我在灵魂体中的讲解，我还有另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精彩教导，题目是永恒的救赎，在其中我详细地讲解了这一点。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和第十章中，圣经教导我们，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甚至是你还尚未犯的罪，都已经得到了偿还和赎罪。你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都被赦免了。若你未曾听过我关于这个主题的教导，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异端邪说，但我可是直接根据圣经来讲解的。我使用了几十节经文，你需要得到那个教导，你已经得蒙救赎，罪得赦免了。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已经充充足足地赏给了我们的。注意，已经充充足足地赏给了我们的，就在同一章的后面，保罗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以弗所人，使他们真知道他。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在求神赐给你些什么，但这里说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因此，实际上，当你把这些放在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说，保罗在祷告，他已经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能够开始发挥作用，好让我们能利用起来，并开始明白这些他已经谈到的应许。因此，再看第八节，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已经充充足足地赏给了我们的，已经叫我们知道了他旨意的奥秘。注意，这里的每节经文都不是在谈论有可能发生或将来会发生的事，每一件事都是过去式。事实上，如果你读过以弗所书，整部以弗所书都是从已经完成的观点出发的，只是在祷告我们能得着启示，明白我们已经拥有了什么。以弗所书的前三章都在阐述这一点，已经完成了，你已经拥有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能力，你已经被激活并且活了过来，你已经得救了，已经被赦免了。他想通过我们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展现他全能的伟大。前三章中的这一切事都已经成就了。接着在第四、五、六章中讲到说，既然已经成就了，那我们该怎样活呢？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基本上是开始谈到说，不要像那些不认识主也没有所成就之事的人一样，而是要开始使用神已经赐给你的。接下来的经文告诉你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如何与丈夫妻子相处，以及如何与政府和管理你的人相处等等。但在以弗所书中我读到的关于神已成就之事的这一切经文都是过去式的，多数人都在请求神做他已经做了的事，可这是行不通的。当你这样说时，就是在荣耀神。父啊，感谢你，我已得赦免，感谢你，我已被接纳，我已经蒙福了，我已经拥有智慧和谋略，我已被拣选，你已经拣选了我，你已为我的一生安排好了计划。与其说神啊，神啊，请为我的生命做些什么吧，不如说神啊，你已经为我的生命安排好了计划，在创世之前我已经在你里面蒙拣选了，这个计划是什么，请帮助我明白，帮助我去合作，这是完全不同的。第九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已经叫我们知道了他旨意的奥秘。有人说，但我不知道他的美意啊。在你的灵里你是知道的，你知道一切的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你知道这一切的事。在你花生米般的小脑袋里你不知道，但在你的灵里你有基督的思想，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圣经说，当你用方言祷告时，是你的灵在祷告，是你拥有基督思想的那部分在祷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节说，当你祷告时，你是在祷告神隐藏的智慧。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三节说，当你方言祷告时，也要求能翻出来，求神向你解释你的灵已经知道的事。你有基督的思想，你知道一切，你是在用你的灵说话，只要求神向你解释，就能把那知识汲取出来。但正如这节经文所说，他已经将他旨意的奥秘向我们显明了。照着他的美意，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旨意的奥秘，他就在那里，启示和知识就在那里，但你必须将其汲取出来。嗨，这些都是大能的真理。第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注意，这里并没有说我们可以得着，或者是说，若你每件事都做得正确，你就可能会得着。你们已经得着了基业，你已经得到了，他就在你里面。之后的经文继续这样说道，保罗祷告说，愿你们悟性的眼睛被照明，让你看见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能力是什么呢？在第十八节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的荣耀和丰盛不止在天堂，天堂会很热闹，但你知道吗？在你里面，你已经得了基业。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说，你们蒙召要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神的荣耀已经在你里面了。我知道有人会马上去照镜子并说，在哪里？我看不到。他不在你的身体里，他不在你的思想和情绪中，而是在你的灵里。神的荣耀居住在你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被所应许的圣灵密封了。这不是将要发生的事，而是已经发生了的。如果你看了我上个月在电视上的教导，我讲到我们的灵是在公义和真圣洁中重生的，出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那么根据这节经文，我们立即就被真空包装了，我们被密封了，所以你灵的周围就有了一个封印。如果你作为基督徒犯了罪，罪可以进入你的肉身，给撒旦以疾病和病症的可乘之机。罪可以进入你的思想和情绪，给撒旦入侵的机会，造成抑郁、沮丧、不饶恕、伤痛、苦毒等等。但罪无法穿透你灵周围的密封，你的灵仍然是公义而真正圣洁的，这是已经完成的事，你已经被所应许的圣灵密封了。